Nyāng jī chīmbō tōrdān nī mī jāng zhōng nē mō nā chīmbō ngā bjā tā pār kār tā ngāng tsāng tō shir mō tō tōmbā tō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ar lō mā wī sāng k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u khā rī gāng tō zhōng bō mō nā mā nā bā rā shiāng chī pī jā wīn chān lēn zhāng zhā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iāng tsar lō jī mē zhōng chān zhōng bā tī lā wān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tān zhō hō yī pān tīm jā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shū hwā rā tān lā mā rā shiāng tsa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般若色松回向大意。那么有人当中又这样说道：而如是回向之胜利分二，一真说胜利，而一语光说。一真说胜利，如是复得普界回菩提，无度不屈于佛，佛应虚如是普界回向勇猛师，普胜世间主有远菩萨。这是伟大道师佛陀亲口宣说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全智老人家这样解说，如同上面所说那样，将一切福山普界回向大菩提的话，一来应上成无度回向，二来过伤不欺或当得真等觉果。此时佛按大乘法论如是而说，有如是无缘放射普界回向的菩萨用事，能胜福世间仅所有一切坐相的菩萨。那么以上论述呢，我们分三段做解释。第一段呢，就是从因果两分来宣说利益。然后第二段呢，此时佛续而应可的。第三段呢，就是不住相回向菩萨呢，已经远远胜过一切住相回向菩萨。那么首先从第一个，从因果两分宣说这个利益。也就是说，把善事所摄的一切有漏无漏三根普界回向大菩提，而且是三乱无着相，那么这样因和果都是呢非常殊胜的。因上来讲，出现的这个殊胜相就是无度，也就是说没有着相重道妙性，即不住断变，也不住右变，不住端变，不像这个小乘注意涅槃变，二是呢法起妙用的。不住右变呢，不像这个一般情况做三轮相，心一做三轮一着相就落在迷乱的右位法里面了，不是无住的妙心了。心坐在这个端边，它不起妙用，就落在十随里面了，是这样子。因此呢，尽管回向而无所回向，无所回向不爱做回向，这个叫做硬的回向无度。其次呢，从过分无上真等觉来说，就是不起或者当得，那么一次妙心必定能成就无上的佛果。譬如金刚经所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发心，一切福善都回向菩提，然而呢，不做三论的相，必定能证得无上真等正觉。那么反面来说，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立相，那就容易落入豁达空。而同样的，如果只是修善，那就成了迷乱的右位法，都不能直接趋向大菩提。所以呢，这个众道妙心才契合法界，必将获得真能觉佛果，它是无上菩提的正路。所以说不起佛果，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此时佛续而应可。大家注意，佛应续就是指大悲世尊 自己应征说啊，这是我按照大乘法轮来说的，毫无颠倒的，在圆寂的道上决定契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既不落断边，也不落长边，或者说不足空有二边。那么以这样的一种般若妙性，一定能够大彻无上大菩提，正等觉果位。而且呢，法如是，如是说，这个叫做如是而说。那么说到大乘法，就是指佛陀事先在世间呢，有人天乘的教法、小乘教法、大乘教法。这里呢，不是按照共世间的人天乘而说，也不是按照出世为小乘而说，唯一按照大乘成佛之道而说。所以佛说啊，这是无颠倒的，因此呢，即发大乘菩萨的用于欲乐，一心想以大乘此法来修行。佛说这就是正理，为大众心者说，应乐意遵循。如是就是肯定的意思。那么通过比较才知道，哦，这是无上大乘修法，人天的回向，这是一点点善根，他不知道要涵遍十方善事，一切有漏无漏全体的善根量来做普皆回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回向，而不能发起为法界众生、为无上大菩提的蒙利之欲。而且呢，他不了解万法空性，不知道虽然如是回向，实际上没有善论可得，不必作想。哎，这是最清净的。哎，就像这个布施的时候，自觉发出布施的妙性，不必去作持作弊，没有这个作相，尽管去做一切的善，不必心心念念集坐在虚假的假象上面。哎，尤其呢，甚至呢，流连忘返，起很多很多的妄想，这完全就是一个度数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跟人天乘、人天的一般般的回向一比较，那差别特别明显。那么这也不同于这个小乘，为什么呢？大家清楚，小乘有颠倒，在圣光两个方面都非常不到量，也就是说从光上面不能知道心心周遍法界自他不二，他无法接收色经遍法界量的所有善根来做普皆回向。再者，他不是一心回向大菩提和法界众生，在光上根本不及，在缘起一分上又如此，没有开发大乘的精所有智。同样从如所有智方面来说，只证得少分的空性，那么相比大乘如虚空般的空性来说，有很多余次，他不体会正在做的时候三轮空三轮不可得，所以就做了我想、任想、众生想、受者想这样的思想。譬如在行持的时候，有我、有对方、有因缘和合以及相续实有的相等等，小乘人没有证悟圆满法我，因此呢，出不了这份垢染，导致呢，不能在深深处完全契合真如本性，这都是有颠倒、不符合真心的一个状况。因此呢，伟大的佛说啊，以上开示的回向，无论在圣光哪一分，或者缘起分、空性分哪一分上面，都是无颠倒的，缘起丝毫不落空，必然如是因如是缘得如是果，而且呢随着缘起的量而出现果的量，因此呢要以最无上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非常周遍的相，非常圆满的相。再者呢，从深深层面来说，根本不必坐相，尽管坐而无所坐，不必坐在上面，一坐在上面就差得多了。心胸如孔，不作一颠嗔，然而不多在小乘界灭边，能任运发起一切种种的菩萨妙性。就像这样，终日行善，终日无心，这就是一个妙道。佛说不住相布施犹如虚空，而且呢，当时呢，电视须菩提说你以为东方虚空可思量吗？南西北方虚空可思量吗？一般人害怕，如果不坐相、不住相的话，会不会得不到果呢？你尽管坐， 不住相就如同虚空一般，福德是无量无边的。一住相一着相了，就落到迷乱的一位法里面，没有那么大的量，一落在这个端场量变的执着里面，就住在变上了，在这个阴性上跟无上大菩提不契合，所以呢会流入迷乱幽微因果里面。而立相行散次序无上大菩提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大家要知道佛的大乘法规极其殊胜，无与伦比，而且是完完全全无颠倒而说的，这是大悲世尊自己说的，按照佛说的大乘法无颠倒给你讲，所以呢你要信受，这个叫做佛应许。我们虽然没有沁间生生光大的元气真如，然而呢道是佛是无上的较量，他彻见了，那么他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决定毫无错谬的，因此呢一心随顺佛的教导，去入这样的殊胜回向，要随学佛做这个殊胜回向，那当然有如是的殊胜的胜利，这是此段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无住生又住，就是说不做三轮香而普界回向的菩萨称之为用士，能用于行无住菩提之道，而有住的菩萨坐相的菩萨不成为用士。就像金刚经所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即非菩萨，无住菩萨远远胜过世间一切有住又坐相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契合般若空性，与大空性无所畏惧，在空性上面很多很多没有得生界的人会害怕，他怕落空，不甘心无主之道无相之道。那么真人了大了无我的菩萨之道，本来没有相，所以他行一切法不住空不住有，这个叫做无主菩萨无作相的菩萨，一切一切的功德都按这样普界回向，那远远胜过有住有相的菩萨了。大家要注意，这里佛经上说到呢，世间尽所有一切，就是指行持前无度而没有契合空性的这个菩萨。比如金刚经所说，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意义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若复有人问此经典，信心不离，其福甚彼，何况数些受持度诵为人解说。那么这里说到三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做布施，就表示极大难行苦行，这个在布施度里面非常难能可贵，又是呢经历无量百千万亿劫不断行持，然而呢不如如法听闻金刚般若心心不离的福德。那么从这一则教证也可见无住菩萨远远胜过有住菩萨。为什么呢？由于般若是圣意，真正契合圣意就是超过了世俗的菩萨了，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以语光说，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得称一切种植果之力，第二呢就是得称清净波罗蜜多道之力。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因无度那就是从道来讲，过不起就是从过而讲，所以呢一下呢再以譬喻光说这一点，分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过分，讲获得一切宗旨；第二就是道分，讲得到清净的波罗蜜多的妙性。那么为了现实它呢，大慈大悲的道士佛用各种譬喻来宣说。那么首先讲第一，得成一切宗旨果之力，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有道盲则喻，显示引导喻都指一切宗旨之力；第二呢就是由微化言语，现世碎聚于度，不得一切宗旨之力。 也就是从过方面来讲，又有两大譬喻，一个就是导盲语，而一个就是位化言语。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导盲语就是说五堵如盲，第六堵如导，没有这个言目班第六度的这个引导，单单靠如盲办的千目度，无法达到一切宗旨地位。那么由此泛显出般若香道办的作用，它呢能够引导其余一切波罗蜜多之心到达遍知果位。因此呢，无住回向有能得到一切宗旨果位的利益，也就是前面生理当中所说的过上不弃，或者呢当得真能觉果，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来需要明白。那同样这个位化言语就表达了，虽然其他不是等各度都已完成，但是没有般若的话，没有般若色次的话，仍然不具言，无法完成佛果。那么泛现出，只有具有般若的色智，才能够获得一切宗旨的佛果，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我们此地讲，首先第一个，有道盲者于现实引导欲度，指一切宗旨自利。那么经文上这样说道：诸盲无道具之，那有他？道且不知，其得入成果？无睹入盲，若去般若母。无道盲者，无理真菩提。这是道士佛亲口宣说的。那么全知老人家借势这个偈颂，所以祖师当中又这样说道：譬如无眼的盲人，没有道性的道盲者，纵然具足哪有他书，汲取一切，面前的道路也不见不知，怎么能成你入必道后得入成果呢？即纯属废处。如是没有持言目班的般若度的话，不是等千无度如盲，就其自分而言，没有相道般的般若色智，无诸般故，不知善道。是故，以彼不能正大圆满菩提成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譬喻当中说啊，盲人由于没有这个眼目啊，必须呢以明眼者做助伴，引导他走，才能入到道上，安安稳稳的前进，最终达到果地，也就是要想去的成果。这个城市当中，如果没有明眼者的引导，光靠盲人自己，即使具足哪有他数的那么多那么多的盲人全部聚集在一起，也不会变成具眼者。因此呢，不见道，即不见道，哪里能入道呢？而不入道，又怎么能到达果地想去的这个成果呢？因此无法实现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譬喻中的盲人代表千目度，明眼者呢代表第六度，也就是般若度。如果没有明眼般的般若度的话呢，那其他不是等千目度，即使无量无数，从自分来讲，仍然不见去向一切宗旨的道路。如盲般的千目度，没有道盲者般的般若色智，就没有了根本的主办，因此呢，压根就不知道菩提圣道。由于不知道菩提圣道，也就不能入菩提道。那不能入菩提道，就不能到达圆满的大菩提成果当中。从自分体性来讲，大家清楚啊，不是以色为体性，刺激以能断为体性，暗忍以不动为体性，精进呢以用海为体性，精虑呢以心一静心为体性。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其他行所在起作用，唯以智慧如眼目般以抉择为体性。只要他能明见这个路该怎么走，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般若是一大体系，包括世俗分、生意分各方面。那么世俗分上，它能够明见缘起；生意分上呢，它能够明见空性。只有以它言无伴的作用去知道布施该怎么做、持戒该怎么做等等等等，才能在缘起上顺应的。 在空性上立相的，由此呢契合到诸法的思想，或者说诸法的本性，就能够去掉种种的执着，化解掉各种惑业苦的杂染，从而呢真正显发出本体来，达到圆满的一切种子的大成事。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没有名目般或者以觉知为体性的般若色智，光是布施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跟瞎子一样，只知道布施一点点钱财衣食等等，不知道怎么回向色智，而不知道怎么不着相不住相等等。就像世人也可以做很多的善行，由于没有般若，缺乏眼目的色智，这样做都跑到生死有漏过里面，无法到达一切种子的大乘。同样，小乘人般若不够，在广上不能彻底，在甚上不能究竟，所以呢，无法到达一切种子的大乘。不单是布施，我们再说持戒，人天无戒十三，小乘声闻戒等等，也没有办法到一切种子之乘。为什么呢？因为无法立相去止，没有办法原理相去掉这个执着，断不了虚妄法的缘故，那么一切种子的本性无法显现。或者安忍也可以强忍，修四书法来安忍等等，那么由于缺少般若的色智，不知道缘起上为什么要忍，生意上为什么要随忍，而无忍相可得，能忍所忍以及忍善论无有善论提供等等，而这些都不会了解。那么由于不了解他所行持的善行，不能契合诸法实相的本身，单凭这份善是无法到达一切种子的大乘的。那同样，这个精进也是拥以为善，很勇悍的，不断的做各种的善事，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初日分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后日分同样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等等。然而呢，单凭这样的精进，不可能成就一切种子果位。同样，净律也如此，修到这个四禅八定，最终难免生死轮回，或者呢修小乘定、灭尽定等等，也都不能现前究竟佛果。为什么？因为没有般若的色智，没有契合诸法实相的本身本性，所以呢就去不掉不符合实相的无明的习气等等，无法显发本具的一切种子。因此呢，单单凭如莽般的浅悟度，不可能到达一切种子之乘。那么对菩提道尚且不知，如何能入圆满的菩提果呢？不但一个善心达不到，即使无量无数的前无度，一切一切的种类全部聚集在一起，也是如莽般，缺少智慧眼目的缘故，无引导的缘故，自身是一种盲目的运行，不能如成佛之菩提道。那么相反来讲，有了般若的色智，那么这一切一切下子呢，不是一团的应识，全部都成了自去一切种子之道的因素。这就是说明呢，立相而修善能够成就无上正等真觉，也是真不金刚经的意量，因无所住二生其心呢。同样说到菩萨但因如是而住，以离四相行散，则得无上菩提啊。而且说到了，若是今天说在这处，则为诱惑，又说到心心勤谨，则生思想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有般若才能见菩提道，这条菩提道就是自觉证入本性的。只有以般若色智，不住即变，不住又变，由于不着相的缘故，不落生死；由于不住寂灭的缘故，不落在断变，或者呢就是豁达空当中，只要立相而行善，就必然成就大菩提妙果。这就是决定的。那么缘起上必然如此，所以呢伟大的佛说，我按照大乘法规如是应定，因此叫做过伤不欺，必将获得无上菩提的 佛国。所以呢，在《能断金刚经》当中说到，善仙譬如是父如以暗示，都无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斯，为堕于斯而行布施，亦复如是。善仙譬如明眼是父，过夜笑意，日光处世，见中中色，当知菩萨不堕于斯，为不堕斯而行布施，亦复如是。那么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人进入一个暗室，什么也见不到，这就表示呢如梦的一个状态。如果菩萨堕在有着相的实相上，或者说着相来行持这个布施，也是如此，他见不到真实意，落在愚昧当中，所以呢不能到达一切种子之乘。那相反来讲，过落这个黑夜，日光一出现，能明了的见到种种的色，那这个呢就代表有眼目。那么像这样，菩萨见到缘起分、空性分，而且呢见到缘起和空性不二，虽然呢行持一切的善，但是呢不着在这个实相上面，这样就决定能到达真等觉佛的果地。那此解等等也是如此，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就说明了般若有应到其都，达到一切种子之地的一个道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二课，有为花言语现世碎集于度，不得一切种子之力。所以佛这样说道，若是已有智慧及舍持，二是得言二或此度名，如彼话事完毕而却言，乃至为花言来不得止。那么注释当中这样说道，何是布施等取于善心，已经有善论无分别智慧即为舍持，二是必登一层得也，而得知波罗蜜多的名称后，能顺利到达一切种子的成就。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说到合适和二是，这就是一对。那么以譬喻来说明，譬如一辆车被这个司机完全设置，那么司机好比车的眼睛，那么这样机车的运行就被眼睛所掌握，它就有了一定能到达目的地的一个名称，因此呢能很顺利到达城市当中。那么跟这个类似，什么时候布施以及等子所设的持戒安忍等等的善心被善论无分别智慧完完全全设置，那这个时候呢这些行动全部都成了得了眼睛，犹如这个到彼岸的名称，能很顺利到达一切种子的城当中。也就是说，其他的三性本身的体性不是一个智慧性，从本身来讲属于四色持戒忍受各种难性，或者发起勇悍劲头等等。如果没有智慧设置，譬如很精进很有勇悍性，有很大的劲头，那么这个劲头往哪里设呢？没有眼睛取智慧，他要么往世间法去用，他就成了邪的境界，比如说去赚钱、求名、求色、求娱乐等等；要么相求来世升天做人，或者呢相求孝成涅槃的果位。所以啊，这个镜头一定要有坚戒的眼睛去摄持它，以大乘的空性的坚戒的眼睛去摄持它，才会有正确的云转方向以及呢求取的目的，或者呢所做的方式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很明白，要到达一切种子的城市啊，当然不是由业故欲的邪见去设置，或者呢由对真实意的愚痴设置，由这些间接设置，智慧让行为朝向其他的方向，无法到达一切种子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没有见成佛之道的眼睛，知道不是等善心被善论无分别智慧完全设置，那这些所有的行动不往别的地方走，这个时候就具有到彼岸的波罗波罗蜜多的名称。就像车子没有得司机的这个设置，不叫到彼岸。为什么？因为他到不了彼岸，但是呢一得司机的设置，就一定会开到目的地，他的行动就叫做到彼岸的妙行。所以呢要知道 一定是由善乐无分别智慧的摄持，这些善心才成得了眼睛。这些善心本身不叫做眼睛，不是智慧的体现，如果被其他的见解摄持，也不叫得了眼睛。唯一被善论无分别的智慧完全摄持，才叫得了眼睛。已经被最好的时机摄持了，这个时机一定会把它开到一切种子的大乘识当中。那么以这个原因，这些布施等的前五度，由于智慧的帮助，他们就叫做到彼岸了，叫做得此波罗蜜多的名称。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善论无分别的智慧，就是指知道能作、说作、做，这个三论在生意当中无相可得。相自是我们的心识的一个变现，实际上在生意当中了无自性可得的。就像前面一力观察善论不可得，甚至呢在明眼当中回向的善论也无法同时成立，所以它是一心加力的明眼的事，真实当中没有。那么由于已经明了真实当中没有，所以对善论是痴是彼等等无所分别，这个叫做善论无分别的智慧。那么所谓的道彼岸，比如这个月称菩萨在书中人所说，这是初始波罗蜜多，以智慧摄持的缘故，比如布施，以智慧摄持后，它叫做初始见的布施波罗蜜多的心。为什么叫初始呢？大家需要明白，着相为实见，立相为初始见。为何能立相呢？已经被善论无分别的智慧极为摄持。那么由于以智慧摄持做这些的时候呢，没有分别，依然做而无分别。那么这样他就直接开往一切种子的大乘，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解释佛经，说道，彼等以比喻来说，花人等肖像的业中，其与比比斯都已圆满化成，然于彼精进无言即不具足的话，乃至未化言来，花未成骨，不得其报酬半。此即是说具足欲三然无薄弱，则不得果的情形。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就像这个花一幅肖像，那么其他的工序全部都完成了，也就是说画布涂了，颜料去干四肢还有头部的这个耳朵鼻子口等等全部都画完了，完善了。但是只要没有画眼睛，就得不到供钱。什么原因呢？诸人想得到一幅好的肖像，没有眼睛就不成肖像，等于没画。他不可能要一幅没有眼睛的像，没有眼睛的像没有用啊，哪里会挂在墙上，所以呢一分钱也不会给。那么只有花了眼睛成品了才能给钱。那么像这样眼睛特别重要，有它才成花成品，没有它就不成花不成品了，而不成花不成品就不得工钱了，没有过的意思。这就等于白做了，取不到果。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在表达即使具有布施等其余千无度的种种善行，如果没有薄弱，或者说没有被薄弱摄持，就不能得佛果。这就可以看到，薄弱就是心，薄弱就是眼，薄弱就是道，绝不可缺，没有它就得不到一切种子。所以呢，很多着相的实相菩萨，由于不了解无相空性，他们可能在无量百千劫当中修持布施、安忍、持戒等等。然而呢，由于没有化缘境，即使所有部分都做得非常完善，然而呢，却得不到一切种子的果。为什么呢？因为缺少般若的缘境。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极为突出般若的重要性，是这样的，需要了解。所以呢，就是从事这种大乘的信要、大乘的根、大乘的精华，那肯定就是般若。所以呢，佛陀当年几十年转法轮当中，多数都是呢 转般若法门它的重要性、它的必要性等等，大家会很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们佛法不是求外面的什么一个啊老天爷啊，或者就是一种天神，绝对不是这样子。完完全全每个众生，包括蚂蚁在内，他具足佛性如来藏，这是要迁除课程的障碍，然后呢现法现出开发佛性。但是呢，这个没有佛法你所讲的般若，那所有的烦恼障、所有的障，或者说人我之、法我之在内的一切的一切的障垢道障，怎么彻底断尽而现前本来面目呢？所以没有这个般若的确不行，没有这个严谨，没有这样的一种般若色智，那我们一切行持的，包括所有的布施、持戒等等等等，如果是一个处理性色智，有可能成消沉的一个修法；如果没有处理性色智的话，所有的布施、持戒，包括闻思修行等等等等，全都成了人天乘的一个三法而已。那这样呢，仅仅依靠人天乘的三法，仅仅依靠消沉的一个善法，怎么能获得大乘究竟的一切智智的佛果呢？所以我们就知道，的确要有真正的般若色智，它作为这个万法修行的前导，它作为这个眼目，它就是我们内心世界大道士去向大菩提一切宗旨的根本的修法。所以呢，我们从般若上下手的话呢，直接打破这个无明执着，断除法我之等等，又直接去向这个菩提获得端正圆满的佛果的啊一个缘起，从这上面需要清楚，从这上面需要明白。所以呢，到了真真正的大乘不共的三殊生当中，回向大义的殊生也必须的要学好这个般若法门，否则呢，我们回向几乎都成了有度的回向，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要学、要讲、要思维，而且呢，这些是修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乃至于做一点点的善根、做回向的时候，就是要靠这个无度回向啊。虽然达不到佛菩萨、出世间仙人那样真实的回向，但起码随身份的大乘的回向出生要修持啊。所以呢，如果在这个上面，正式回向的随身份没有达到的话，等于一次也没有做过三殊生当中的回向殊胜呢。所以呢，千劫万劫我们行持的上空下士布施持戒安忍，或者是闻思修行，或者是说做的一切一切的万善呢，没有办法结心回向殊胜来做圆满，让三根正障无穷尽，而且自界本相真能觉一切智大乘当中去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因因果果，这些的修法方式方法等等，这么佛讲的清楚，尤其是全智老人家的注释，从方方面面，从譬喻、比喻彼此对照，尤其是刻盘和最后终结上面，把佛经的究竟的秘彻底开显出来，完完全全把佛的究竟的秘解释清楚。所以呢，对全智注释的金刚句，我们一字一句、一段一段、上下全部都连接起来、总结起来，然后抓住终点，然后才内心当中产生一次真正真正的深解性。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如理如法的好好学习般若色颂所讲的回向大义，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啊真法的三个为主，随喜一切法界甚至凡夫有漏无漏的三根，然后呢以利他心摄持前提下呢，那么我们把十法界的一切的有漏无漏的三根全部做普界大回向，按照普贤虚缘品所说，一切一切的十方世界佛法行深利益众生，尤其呢一切一切的六道众生呢远离苦因苦果，早日获得真等觉果位，彻底现前究竟佛果，普贤殊胜心。为获得这个，请大家念修普贤虚缘品。